莫少谦打来电话的时候，我和月莹在店里挑衣服。这城市的气温还没有降至20度，当季的新衣却早已经上市，衣架上错落长短新款，一眼望去许多绒绒的皮草，好似草原上秋膘滚滚的肥羊。衣服不是肥羊，买衣服的才是肥羊。那个杰克彬彬有礼地跟在我们后面，只有当月莹拿不准主意的时候，他才趁机轻言细语：
这款红色非常配你，打上次那件银灰色开斯明一定会很漂亮。
杰克有一把动听的嗓子，仿佛上好的小提琴，每一次拉弦按下去都能响起迷人的颤音。说起中文来，有一种外国人特有的咬字不准，平卷舌不分，更像透着磁性。月莹被他灰绿色的眼眸子一瞟，就像丢了三魂七窍，眉开眼笑答应着去试衣服。当 Jack 遇上 Rose， 就算是泰坦尼克也会被冰山撞沉了。刘月莹的英文名字还真叫 Rose， 她10岁那会儿看了泰坦尼克号，就给自己取了这名字，立志有朝一日要在豪华游轮上遇见自己的莱纳多。两人站在船头比翼双飞，
我是主宰世界的女王。
10年一眨也就过去了，双十年华的 Rose 还真遇上了 Jack， 所以今天愿意死活拖着我来这店里看衣服，主要是看帅哥店员 Jack。 说实在的，这 Jack 长得还真是不错，洋鬼子我也见多了，这么帅的洋鬼子还是很少见的。用月莹自己的话说，
我一看到他那双灰绿色的眼睛，我的心就扑通扑通跳啊。
我白了他一眼，哪天你的心要是不跳了，你就已经死了。月莹就恨我，
你怎么一点浪漫细胞都没有啊？
月莹确实是一个浪漫到细胞里的人，所有的言情小说她都看过。大一刚进校门那会儿，她和我去租书店，环顾四面书架，独怆然而涕下。
还名牌大学呢，这些我全都看过了啊。老板，有没有新鲜点的？
后来月莹压根儿就不去租书店了，贴贴泡网上看原创，只要没课，陈贴就在床上用他那轻薄小巧的 MBA 看连载。没几个月，他又把 MBA 换成 MBP。丫说看的眼睛太累，只好换个大屏的。我曾经鼓动他自己写小说，读书破万卷，下笔如有神。他都看了不知道多少言情小说了，一出手还不得把什么悲情贴后都给挤兑死。结果呀，根本就不屑一顾。
自己写多费劲啊，我充1000块 VIP 看遍整个原创网，犯得着自己去写吗？
差点忘了，丫是暴发户的女儿，这话可不是我说的，是她自己说的。提起她爸就一口一个
我那暴发户的爹呀。
他爹是真有钱，真暴发。他20岁，他爹送的生日礼物就是一架直升机，不是遥控玩具，是由专业飞行员驾驶的那种轻型直升机。丫收到这礼物的时候还挺高兴，兴匆匆地拉着我去搭了一回，轰隆轰隆在天上飞了半天，差点没把我吵死。想跟他说句话，两人都听不见。下了直升机他就叹气，
哎，我小时候最爱看小说里写贵族学校，男主角搭直升机上学，降落在校园草坪上，一迈下腿来，哗，一见钟情啊。
他愁眉苦脸的样子一点也不像惺惺作态。
谁知道直升机这么吵，能在上头谈情说爱吗？
我都无语问苍天了。上次他还骂他爹爆发，说他买悍马跟买白菜似的，专挑帮了长的，一点品味都没有。 还是用他的话来说，真是有其女必有其父。刚陪月影走进试衣间，我的手机就响了起来。很独特的旋律，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，革命歌曲的铿锵有力回荡在装潢奢华的旗舰店里，简直有一种不伦不类的滑稽。我慌慌张张在包里掏手机，越是着急就越掏不出来，那手机声越唱越大声，但名店就是名店，杰克和另外一位帅哥屈膝半蹲，专心替月莹扣好最后一颗扣子，仿佛对我包里的稀奇古怪的铃声充耳未闻。终于把手机找着了，我都出汗了。莫少街大约刚从机场出来，一贯低沉的声音里难得有丝倦意。
在哪儿呢？
我老老实实告诉他，在外边跟朋友买衣服。
回家。
电话答一声就挂断了。月莹还转来转去的，顾盼着落地大玻璃镜中的自己，衣服颜色红得非常正，仿佛夏季炼狱下的虞美人，浓艳的几乎要透出光芒璀璨。他问我，
哎，好看吗？
我点头。价格超过六位数的昂贵华衣能不好看吗？月莹说，
这颜色你穿才好看，你皮肤白，穿这个肤热凝脂。
刘月莹言情看多了，一出口就成串的形容词，一提到说女的都是肤若凝脂，洁水双眸，楚楚动人，一提到男的就是心眸朗目，嘴角微勾，邪似撅狂。杰克转过身来对我展开迷人的微笑，
这个红色确实不错，但英产的号码我们还有紫色与黑色，款式上有略微的不同，也非常的漂亮，要不要拿来让您试试？
名牌就是这点好，一个颜色一值得一款，码号不对就是另寻他爱，多好啊，穿出去永远撞不了衫。我在包包里找钱夹，不用了，把那两件都给我包起来。月莹从大玻璃镜子里瞅我，
怎么了？
我一边递给杰克信用卡，一边说，我有点急事，得回去了。月莹很了解地问我，
你那男朋友来了呀？丫的，怎么跟皇帝似的，把你这儿当行宫了呀？爱来就来，不来就两三个月不搭理，你还真惯着他，要是我一脚就把他给踹了。
我要是能踹他，我也就有出息了。杰克已经拿了信用卡账单过来，我大笔一挥就签上自己的名字，童雪。杰克又展开他那迷死人不偿命的微笑，
谢谢童小姐，今天您消费的总额还差一点就可以达到我们 VIP 的额度，下次您再来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向总部替您申请 VIP。
什么 VIP， 就是方便下次再斩肥羊。我跟月莹说了些走，另外还有店员在替他穿谋新衣服，杰克亲自送我出门，替我拎着纸袋一直送我到车上，不是献殷勤，对着衣食父母谁敢不恭敬，所以我以最快的速度赶回去。果然还比莫少切写道，听到钥匙转动门锁的时候，我早已经拿出了莫少切的拖鞋，恭恭敬敬地欢迎他进门。莫少切一边换鞋一边伸手摸了摸我的脸，
长胖了。
两个月没见，胖了没有我自己不知道，但他没有丝毫改变，刚从飞机上下来，连发型都仍旧一丝不乱，衣线更是笔挺如新。反正他不是人，从我认识他的那个时候起，他就仿佛永远活在玻璃罩子里，衣冠楚楚，风流倜傥，脸上刚洗干净，白白的像新剥了壳的鸡蛋，今天因为上街所以化过淡妆。而莫少谦最讨厌摸到脂粉， 所以我一回来第一件事就是卸妆。好在底子好，又还年轻，不施脂粉也显得莹润光泽。我微扬着头，这男人太高，虽然我赤足也有1.73米，身高在女人中算是不错的了，但仍然只得仰视他。出乎意料，他竟然伸手扶住我的头，很随性地吻了下来。
嗯，很干净。
他吻技很高，唇齿缠绵间我就意乱情迷，熟悉而霸道的气息侵占了全部的呼吸。他不耐的直咬，有细腻的微痛，我勾着他脖子有意回应他。两个月不见，大概还真有距离产生美的感觉，所以他很快被我糊弄住了，胳膊一弯就把我打横抱了上楼。
爱你爱得多忐忑，想想你似乎也从不舍得，翻开了旧日的相册，才发现你的表情并不是一个。爱你爱得多苦涩，却没想过到底值不值得。当你就这样说不要了，我突然明白了游戏里的角色。你要你的快乐，你选择你的选择，我只是个陪你疯了一场单向狂欢的过客。你要你的快乐，你是绝对自由的，我只能在你离开后发现你从来不是我的。单身狂欢的过客。